弟兄姊妹，今天是母亲节啊，所以在讲道以前呢，先祝在座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假如不讲，等一下可能就忘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非常的感谢神给了我们一位的母亲。我们不是每一个人做母亲，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叫做被误解的母亲。那假如你去看创世纪的话啊，我不晓得当你看到这位母亲的时候，你对这位母亲的一个感受是，你假如有几个字要评价她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会不约而同的会说，这是一个把家里搞得很乱的母亲，这是一位偏心的母亲，是吗？那我相信很多时候当你要准备母亲节的信息的时候，有的人可能会找萨拉说，这位母亲是什么？是信心之母。可是我们从创世纪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说，她的信心其实并不大，但是我们把她称作信心之母。看到利百加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会说，这个人的缺点太明显了。原因就是因为他有一对双胞胎的儿子，而且他在这两个儿子中间呢，他首先就已经取了他的立场。所以我在讲到以前，首先就要问弟兄姊妹，也许问弟兄姊妹这个问题，你如何来看待利百加他作为一个母亲的角色呢？那我 Google 的时候啊，我发现有的牧者啊就跟我们今天所讲的一样，他说这位母亲是很让人心痛的母亲，这位母亲是让人叹息的母亲。但是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信息，我要跟大家讲，这是一位被人误解的母亲。那首先我们来看啊，当我们来看母亲的时候，今天早上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这一个信息，我不晓得母亲，我们就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你自己的母亲在你的眼中是不是一个完美的母亲呢？是不是一个完美的母亲？我们对母亲有很多的回忆，有很多的点点滴滴，也有很多的埋怨，有没有？真实的话语，在一个真实的家庭里面，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呢，你会发现说，母亲不是完美的，但母亲都是一个真实的母亲和一个伟大的母亲。放在利百加身上也是一样。假如你去看创世纪，大概记载利百加总共就是四章的经文，从24章一直到27章。24章呢，最主要就是谈到他与以撒的婚姻。那我希望今天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不是从一个世俗的家庭的角度，而是看到利百加确确实实是神拣选亚伯拉罕，并且神给亚伯拉罕和撒拉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应许，说亚伯拉罕，你一定要从撒拉那里得到一个儿子，是吗？从夏甲那里得到的儿子不算，夏甲的儿子叫什么呢？叫以实玛利，不算。 亚伯拉罕当他没有儿子的时候，他说我家里面有一个给我管家的，是我的佣人，假如实在没有儿子，他也可以继承我的家业。神说这也不算。大家假如读经文的话，很清楚的知道，当亚伯拉罕出吾尔的时候，神就给他应许说，你将来你的后代是要像天上的星，海里的沙，数也数不尽的。所以今天你读这段故事的时候啊，不要从一个家庭的角度去读这段的故事，而是看到利百加实在是神对于亚伯拉罕一个很清楚的救恩计划应许里面的一个的角色。那么大家来看一看，记载利百加实际上是从24章开始的。那我们知道利百加进入到这个里面，是因为萨拉，也就是以撒的母亲，她去世了。那么然后呢，这个家庭不想娶外邦的女子来承接神给他们的应许，所以呢，亚伯拉罕就要他的这个仆人啊，大家来看一看，在创世纪的24章啊，第二节，亚伯拉罕就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娶一个妻子。所以利百加的出现是因为亚伯拉罕有这样一个的计划，而这个计划是神给这个家族的计划，也是给亚伯拉罕以撒的一个计划。所以你看到在第六节那里，他说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在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所以呢，这个仆人就照着亚伯拉罕的嘱咐，然后呢，就到了他的本族本乡，然后就在那里碰到了这样一个年轻的女子。这个年轻的女子不光是给他水喝，也给他的骆驼给他水喝，所以呢，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女子就是神为他的儿子，为亚伯拉罕的儿子所预备的这一个的妻子。假如你去读创世纪的24章，那你发现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这个女子的出现，然后亚伯拉罕仆人认定这个女子就成为以撒的妻子。后来是谁为他定了这个婚姻呢？是利百加的家人，利百加的哥哥。利百加完全存有一个顺服的心，而且呢，就这样孤身一人带着他的使女，就跟着亚伯拉罕的这个仆人，就到了迦南地，并且呢，我们看到在创世纪24章最后啊，请大家来看最后，就是从56节以后啊，他说仆人说，耶和华既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到我主人那里去。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他。你特别注意到这一节的经文，就是在57节，这个事情已经定了， 有没有事先征求过利百加的意见呢？没有，没有。这个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婚姻，家人为他决定了，但是他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怎么回答？利百加说，我去，我去。然后到了24章的最后，66节，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告诉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那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啊，我特别跟你详细的来看这段的经文，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个母亲节的信息，这个第一件的事情，就是我刚刚一开始不是问吗？你对利百加一个最大的印象是什么？大家都说什么？偏心。我相信我问100个人，可能90个人都会说偏心。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呢，可能我们的母亲可能都有过几个孩子 ，OK？ 那可能我们对利百加的看法，同样的也存在在我们自己母亲的身上。我们多少也有可能对自己的母亲有多少的误解。但是今天，假如你可以花一点时间去看一看利百加，其实你也可以多一点时间去思想一下你自己的母亲。母亲不是完美的，母亲也常常容易被误解，但是至少你看到，有人就说这位偏心的母亲，其实你看到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什么特别呢？就是这个母亲原来她曾经是多么的年轻漂亮。利百加漂亮不漂亮？有的人说她是富二代， OK， 我看到他们有的那个有人写这个奖章的时候，他说利百加具有先天的优势，她是富二代，她又是那么的漂亮。她曾经年轻，她曾经漂亮，但是在24章里面，你看到一个如此坚决的女子做出了人生里面伟大的决定。整个的24章里面都是描写说神怎么样带领亚伯拉罕的仆人去为以撒去寻找这个女子，一切都在神计划的里面。这个女子甚至软弱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为自己来做任何的决定，但是她对神有一个完全的顺服。那么然后到了25章那里，等一下我们要再花一点时间来看一看，当她怀孕的时候，她的困难，她生产儿子的时候，在儿子在肚子里面的那个挣扎，那个困境。然后呢，当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她也许真的把心思多放在雅各的身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刚刚就说从27章以后，你再也没有看到对利百加的描写了。换句话讲，当雅各离开自己的家庭，到他的舅舅拉班那里，然后到最后抱得美人归，去跟自己的弟弟和好，跟自己的哥哥以扫和好的时候，他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母亲。从这里你也可以思想到母亲的思念之苦，她的愁苦。今天早上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假如你有一个对自己的母亲曾经有一个误解的话，或者说你觉得你的母亲不完美的话，那么 其实我们到了母亲节的时候，是一个我们讲是一个自我饶恕、自我救赎的过程。那常常有人就说啊，他说，其实，在家庭里面，你会发现，家庭的关系常常会容易引起一些的误解，但是他们常常就说，当你最爱的亲人，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你慢慢的去挖掘他所留下的东西，你就会发现你当时对你亲人，你心里面对他的印象其实是不一样的，其实是不一样的。假如你看到他所写的信，假如你看到他所留下的东西，你对他会完全有一个不同的理解。所以今天早上我要跟弟兄姊妹第一个的信息，但愿大家都可以跟我一样说，假如你对母亲有任何误解的话，这是一个让我们花一点时间对你的母亲有一些的回忆，就好像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来多看看利百家，你就会发现他的人生的路程是何等的不同。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第一点。假如母亲被误解，但愿今天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对母亲有多一些的了解。但是不光如此，今天我们对利百家的看法，最重要的就是放在我们今天这段的经文上面，就是从19节到26节。那我们仔细来看看这个19节的经文往下啊。第19节他特别的强调，他说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那特别你注意到第19节他是强调说什么？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儿子，神给他应许的只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谁？就是以撒。以实玛利不算 OK， 我在创世纪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里面，以实玛利不是应许的那个一个部分。那我们读下去啊，20节他说，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皮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那所以19节20节很清楚地提醒我们，利百加是神放在亚伯拉罕整个的家族里面一个救恩计划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好像神要使用撒拉，只有从撒拉生出来的儿子才可以被称作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吗？这个是创世纪里面非常清楚。同样的，在这里也是要使用利百加，但是我们马上看到利百加的困难。利百加的困难是什么呢？第21节他说，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假如你光光看21节，好像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经文啊，祈求就得着。21节啊，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你单单看21节啊，你感觉到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是吧？没有小孩，然后祷告，祷告了就生小孩。但实际上假如你看26节的话，你知道他们结婚是40岁，这个祷告的过程总共有多久呢？ 26节这里，他说，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多少岁？以撒年真60岁。那弟兄姊妹，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我们现代人的一个问题啊，往往就觉得说，这个所有的事情啊，都太简单了，都太简单了。我们今天希望说，我今天祷告，明天就要成就，是吧？假如，你的祷告过三个月不成就，那就是神不应允你的祷告。你看到这个祷告，他祷告真正有多久的时间呢？整个的过程非常清楚，21节、26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以撒的祷告一直到神应允他，整整有20年的时间。那帮助我们仔细的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也另外做一个的比较。利百加的婆婆是谁？利百加的婆婆是萨拉，对不对？是不是？我有没有讲错？利百加的婆婆是萨拉，是不是？利百加有两个媳妇叫什么？啊？利百加有两个媳妇，是他的外甥女，是不是？是他的哥哥的两个女儿，大女儿叫什么？啊？大女儿叫啊？大女儿叫利亚，是不是？小女儿叫拉结。雅各喜欢的是谁？啊？雅各喜欢的是拉结。所以呢，我们把利百加跟她的婆婆和跟她的媳妇，他们两个同样碰到这个不孕的问题，跟他们两个做一个非常清楚的对比，好不好？那我们在创世纪25章的记载里面，我们有没有发现说，在这个20年里面，经文的记载只提到以撒的祷告，完全没有提到说神对利百加讲过什么话。弟兄姊妹想一想啊，20年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你觉不觉得20年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我在我们教会已经20年了，我就想到20年以前我真的很年轻啊，好像那个时候真的有用不完的力气。 OK， 在20年的时间里面，可是神对他好像在这个记载里面，神对他没有说过话，没有说过话。在这个经文里面只记载以撒的祷告，没有记载利百加有任何的心理的活动，有任何的事情。可是假如你看看他的婆婆，至少有两件的事情跟他不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神应许萨拉要从萨拉那里得到一个儿子的时候，他失去了耐心，大家记得吗？失去了耐心。所以呢，在创世纪的第16章那里，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亚伯兰的妻子萨莱不给他生儿女，萨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萨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萨莱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然后下面就记载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然后就生了这个孩子，名字叫什么？ 叫做以实玛利。那然后呢，你发现到了创世纪的第十八章，就讲到有三位的天使到访，去访问亚伯拉罕和撒拉，并且呢，在十八章的第十节那里，那三个人当中有一位就说，他说到了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事呢？那请你特别注意，在第十三节十四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了一句什么话。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呢？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那这个是利百加与撒拉的比较，我们就发现说，神好像特别的恩待撒拉，撒拉犯错，可是神还特别的对撒拉有特别的启示，特别在创世纪的第十八章第十四节讲了这句话，他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那我们就另外看这一个的比较，就是看到，与他的这个媳妇叫做拉结，拉结也不生孩子，所以呢，拉结就跟自己的丈夫雅各生气。当他跟雅各生气的时候，他也想到自己的办法。创世纪三十章的第一节，他说：“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儿子，不然我就死了。’他把一切的责任都放在谁的身上呢？放在雅各的身上。雅各就跟拉结生气。第二节，所以拉结就想办法，拉结就把他的使女庇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便与他同房。中国的网络用语啊，我常常说中国大陆的网络用语讲这句话，他说没有比较就没有什么，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没有比较你就不知道。那假如你真正做两个比较的话，你会发现，那我在这里不是要给利百加平反，但是弟兄姊妹，你没有感觉到利百加在20年的等待里面，她比自己的婆婆撒拉更有耐心吗？撒拉她寻求了自己的办法，找了夏甲过来，利百加非常的安静，等了20年的时间，利百加不比撒拉更有耐心，更有信心吗？利百加不比自己的媳妇拉结更有信心吗？为什么我们常常看不到利百加这个部分呢？但是这里我不是要夸利百加，弟兄姊妹，我要在这里告诉你，在母亲节的时候，我要跟你分享的这第二个信息，就是其实每一个母亲在很多的时候都可能是无助的，在很多的情形底下，今天我们觉得说，哇，你做一个母亲，你要生下孩子，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做一个母亲，你要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在创世纪的情形里面，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就好像今天早上我们祷告会的时候，我们读上行之诗，诗篇127篇，诗篇127篇，在127篇里面呢。他就告诉我们，他说儿女啊，127篇的第三节，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我们今天现代人呢，常常觉得什么都是应该的，是吗？天下雨也是应该的。昨天、今天，天气比较炎热，我们就埋怨神，哇，五月的天气，为什么这样呢？可是，在古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信仰：孩子不是你自然，不是一个 natural birth， 而是什么？而是神赐给你的产业，神赐给你的产业。今天我们在母亲节第二个的信息，我要跟大家可以分享。在座的母亲，假如你做母亲的，我相信你应该在人生的不同时期，你都曾经有过无助的时候。在无助的中间，对我们最大的帮助，是我们放在神面前的祷告。利百加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让我们看到，只有这位神，他有完全的主权，有完全的主权。大家可以来看看，在诗篇的113篇，诗篇的113篇，不长的经文呢、我读给大家听。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呐、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处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他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大家特别注意这个最后一节，他说什么？他说：“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人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在座的母亲，让我们都可以学到这一个功课。这我在母亲节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第二个信息，就是在任何无助的情形底下，让我们可以学习以撒和利百加一个非常宝贵的祷告的功课，因为神有绝对的主权。大家都知道，上个礼拜，刚刚礼拜四的时候，在天主教里面，刚刚所谓的 conclave，OK， 你看过这个电影，就是所谓的秘密会议，他们选出这个教皇。那非常特别的就是，你知不知道，今年的选出来的教皇 Pope， 他不光是第一位美国籍的教皇，是吗？现在他说也是第一位黑人教皇 Black Pope， 也是第一位海地的教皇，因为他说他有海地的血种。 OK， 现在 New Orleans 也跟他联系上了，说他的那个母亲的家族曾经住过 New Orleans。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特别他说他在那个圣彼得的广场上面，他讲，他说我是 I'm the son of St. Augustine。 你有没有注意他讲这句话？他说我是奥古斯丁的儿子。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天主教内部有好多的修会，有很多的 religious order， 他是属于叫做 Augustinian， 就是圣古斯丁修会的修道士。圣奥古斯丁大家都明白，圣奥古斯丁他原来是一个在北非做主教， OK， 在北非这个地方叫做迦太基做主教。圣奥斯汀对整个基督教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但是他原来是一个非常放荡的人，非常聪明的人，也是一个非常放荡不羁的人。是谁改变了圣奥斯汀？你可以说这一切都是神的主权，但是归根结底是因为他的母亲。他的母亲的名字叫做 Monica。 Monica 是一位非常爱自己儿子的母亲，也是一位常常在祷告里面永远不放弃的母亲。你发现历史历代啊，伟大的属灵的伟人，改变他们的不是他们的父亲，是他们的母亲。而改变母亲在他们身上最大的改变，母亲在他们身上做的最大的工作是什么？是母亲的祷告，是母亲的祷告。我也记得我曾经看过有一个台湾那个好消息电视台有一个节目叫做真情部落格，我相信弟兄姊妹有的有看过。一对父母他特别就提到，他说我的女儿很优秀，父母在台湾经营企业也非常成功，不缺钱 ，OK， 什么都不缺。但是他说女儿就跟自己的女婿做出这个选择，要去非洲做宣教士。他说好吧，你去吧，反正我家里有钱。可是他说女儿就做出这个决定，他说我既然要去非洲做宣教士，我就要跟当地的非洲的当地人要跟他们过同样的生活，他们之间有联络。然后他说知道这个女儿跟女婿还有当然还有孙呢，住的地方是糟糕到一个地步，是铁皮屋。他说我家里很有钱呐，我可以寄钱来给你，你盖一个房子，在里面装 air condition， 没有电也可以连上。可是女儿就说我不要，我到了那个地方我就是做那里的人，我要向什么样的人传福音我就做什么样的人。那么在那个真情部落格里面，他说母亲能够做的是什么呢？母亲能够做的就是为自己的女儿祷告。弟兄姊妹，我不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帆风顺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无助的时候，是吗？但愿我们都成为一个祷告的母亲。这个是利百加和以撒在这里让我们可以学到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他第二个的困难，我们从21节继续下去。21节就在这里，他说以撒因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我们知道刚刚讲已经过了20年的时间，漫长的等待。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出现了，他说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就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都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你可以说神实在是非常的绝对，是吗？还没有从肚子里面出来，还在肚子里面出来。可是在圣经里面有不同的地方都告诉我们这一个的信息。大家有没有读过马拉基书的马拉基书，也就是旧约的最后一本。在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第二节那里有这一节的经文啊。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 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我却爱雅各。保罗当他写到这一段的时候，在罗马书的第九章，他也讲到这件的事情，在第九章的第十节往下，他说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自己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十二节，神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那你就说，神啊，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要这样呢？我相信利百加一定有同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刚刚读到在创世纪第二十五章，利百加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神就亲自的告诉他这个，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假如你仔细的去看这段经文呢，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说你真的不能够责备利百加，因为爱小的不喜欢大的，这个不是利百加的选择，是谁的选择？是神的选择。神为什么选择？没有人可以知道，因为在罗马书那里，保罗也很清楚地讲这件事情。他说，因为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但是利百加当她怀孕肚子里面有两个孩子的时候，她有这种的挣扎，而且很清楚的在创世纪的记载里面就告诉她说，神很清楚的告诉她这个话。所以假如你继续看下去，看26章27章，你就对利百加所做的不会有任何的疑问。利百加不是因为他爱雅各，而是神要他在雅各和以扫之间要做出一个选择。但你可不可以说利百加他真的不爱以扫的？你就发现说，在25章那里他已经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然后到了27章，当雅各欺骗自己的父亲以扫，以撒，然后跟以扫有发生这样争端的时候，利百加心里面非常的伤痛，他就讲了这句话，在27章的第45节那里，他说，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为什么一日要上你们二人呢？我今天早上要跟弟兄姊妹从这里要跟你分享这个第三个的信息。那第一个的信息，我就希望你说，假如你误解你自己的母亲，希望你仔细的回忆你的母亲，对你的母亲的误解可以消除。母亲曾经年轻，曾经伤痛，曾经付出她的代价。第二个，做母亲的要学习利百加祷告的榜样，在无助的时候来学习祷告。第三个信息，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对我来讲也很有关联的。过去教会有一位姊妹，她说我有两个儿子，那这个姊妹你们都不认识，所以不用对号入座。但她曾经在我们中间，她有两个儿子，跟我都很要好。她就说，我的小儿子出生的时候啊，真的体弱多病，所以他说我家里所有的鸡蛋，那个时候的鸡蛋是大概50年前，那个鸡蛋是非常宝贵的，所以他说我所有的鸡蛋都给我的小儿子吃， 我大儿子一个鸡蛋我都不给他吃。你可以说这个母亲是偏心的吗？从大儿子的角度来讲，这个儿子是偏心的。但是从母亲的角度来讲，神的旨意里面给他一个体弱多病的小儿子，给他一个非常强壮的大儿子，他觉得没有偏心。我们有一位很熟悉的牧者在我们中间讲过道，那我也不讲他是谁、okay? 他就跟我讲，他说我自己有一个心结啊。他说我的哥哥都没有管过我的母亲，从来没有管过，什么我的母亲什么事情都是我负责。可是他说我的母亲就是觉得我的哥哥是最好的，这件事情他说我不能够释怀，我不能够释怀。可是到最后他说这是我心里面的一个心结。可是呢，他说到最后我明白，怎么才可以明白呢？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我才可以去理解我的母亲。对我自己，我也有一个心结，因为我的哥哥是早产儿，我是剖腹出来的，所以我自己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心结，我觉得我的妈妈对我的哥哥更好，因为他是早产儿 you know? 但是那个年代不是很多妇人是剖腹生小孩的，我总觉得我的妈妈不喜欢我 OK。但是假如今天你看利百加，你就看到说母亲对待神的旨意是不能够违背的，但是母亲只是尽自己的力量去顺服神的旨意，在神的旨意当中去行。在创世纪的24章到27章里面，你有没有看到一点点利百加对以扫的爱呢？有没有？我可以告诉你有。为什么呢？因为在26章那里他说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摩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因为亚伯拉罕家族的人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跟外族人通婚的，这也是为什么以撒是跟利百加结婚的。并且在27章最后的时候，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很难说利百加没有爱以扫，但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可能母亲爱每一个孩子的方式不同。弟兄姊妹，但愿今天你可以不一定同意我所讲的，但是假如你可以看到我跟你讲的这些，但愿你看到母亲对不同的孩子可能有不同的爱，但是母亲对自己在神的旨意里面是没有办法抗拒的。所以更加这一点就是说，你不能够不理解你的母亲。啊，我们长话短说，到了二十五章最后的时候，就讲到这两个孩子出生了。果然，二十五章的二十四节，一直到二十六节，他说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就表明神跟利百加讲的话没有落空，是吗？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所以就给他取名叫以扫。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然后又起了又生了这个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 其实雅歌原来原意的意思就是神保护的意思，但这里取名雅歌，因为雅歌出来的时候是抓住自己的哥哥，但是看到神的旨意就是这样。所以今天在母亲节的时候啊，我想有两个问题可以弟兄姊妹来思想。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曾经误解、不理解你的母亲？从利百家的经历里面，你是否可以懂得理解，并且谅解你的母亲？假如你不能够理解你的母亲，恐怕也是你心里面一个不能解去的心结。第二，做母亲的，或者说我们做神的儿女的，你是否曾经无助和没有方向，像利百家一样，整整20年不孕？没有孩子，从利百家的经历中间，你是否可以学习到这个信靠和祷告、祷告和信靠的这样一个的功课？母亲节往往都是我们可以跟家人欢聚，假如有任何的误会，也是我们可以跟家人重建关系的时刻。若不是神没有先饶恕我们，我们不可能饶恕人。母亲是神赋予我们自己母亲的一个角色，但是母亲也同样也是神眼中他所爱的，他的创造。那母亲节到底可以做什么呢？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我的女儿啊。他现在在做高中数学老师，啊，你听我讲到的时候，可能听我讲过。他一去这个 Garfield High 做老师，那么我们的这个英文堂的姊妹 Bonnie 就说，他说有一部电影叫做《Stand and Deliver》，就是讲这些不能够读数学的人怎么可以数学考好。后来呢，他们说这个里面的全部是假的。因为他们是那个 cheat，OK，所以他从此以后就不再提了。现在对他有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他今年因为教这个 AP 的 calculus，马上下个礼拜就要考这个 AP。那他就是说，我的学生到底有多少可以通过这个 AP 的考试，就是对我这个学这个这一年最大的一个这个 achievement，OK，最大的成就。我说你学校最低的，他说大概30%，那我说你就希望你大概有30% 吧。真正很多人，我就觉得他怎么会去读这个 calculus 呢？他连 geometry 都不会，OK。但是他礼拜五回来的时候，他拿了一个大大的 folder，因为在 Garfield High 是 Teacher Appreciation Day，OK。所以呢，他拿了一个大大的 folder，是那些学生写给他的 appreciation letter。他其中一个写得很好，他说：“不过不用看，很可能是 AI generated。”OK，但是另外有一个手写的，他就是说那个学生那手写的肯定不是 AI 做的。他说：“我非常的谢谢你。”因为我本来不爱数学，因为你，我喜欢数学。因为你肯花时间来跟我们来 share 来教我们，那我就跟他讲了，你不必等到你的 AP 考试的 result 出来，this is your reward。你学生对你的 appreciation 就是你。最大的奖赏，而不是那个 passing rate。对母亲最大的奖赏是什么？不是你能够给她什么，不是你可以给她多少东西。最大的奖赏就是你的 appreciation。所以今天通过这段的经文，我不晓得你真正是不是同意我，利百家不是一个糟糕的母亲。他不完美， 但是他尽了他的力，行在神的旨意中间。我们的母亲也是一样，他们并不完美，但是他们尽了他们的力，行在他们的旨意里面，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但愿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对他们说一个我爱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境遇不同，我们每一个人的环境也不同，但是我们相信你是这位掌管万有全权的主。你给我们人生里面有一位伟大的母亲，母亲不完美，但是我们知道在无助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寻求，在无助的时候你成为他唯一的引领。也愿意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让我们来学习，我们不是埋怨，我们不是误解，而是饶恕，而是懂得这个爱的功课，让我们可以懂得来 appreciate， 也懂得把所有的难处都交在神的面前。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